阿嬷
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阿嬷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阿嬷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一，我们白法那一段是心所法，79页，看到根本烦恼，接下来是随烦恼。随烦恼，顾名思义，是随从根本烦恼而升起的染污心所，也叫做随惑，随根本烦恼而升起的。下面随烦恼有20个，20个把它分成小随、中随和大随，就根据它烦恼的轻重、危害性的大小来分。前面10个是比较好记忆，都是一个字，一个字。愤恨恼怒、狂常骄害及迁，这是小随烦恼比较明显的。愤，我们常愤恨愤恨会连在一起，那么在唯识学把它分开更细一点，以逆境不能忍受发暴恶生表业，就是有点发泄那个样子。愤，我们的愤愤不平才能看到是那个样子。恨呢，就在内心里面啊，他就怎么呢，愤焉而结缘于心，怀恨不舍。恨通常在内心当中，愤是表示发露出来，能看得到这个样子，就发泄出来了。恼是对逆境性情暴恶。恼，怎么说，像四川人比较爱说恼火、闹火疼，是吧？那么就恼，遇到事情我们常说生恼了。他把它细的分。四是负，负就是隐藏，没有表露出来，是所造的过恶把它隐藏起来。狂就是虚伪，祸乱。狂就是世间人常常我们说打妄语，他们说打狂语，就是不实、祸乱、骗人。常没与人假现恭顺，你这个能看得出来，真恭敬还是假恭敬啊？或者来那个什么什么官员呐、那现那个样子，你看小官见到大官，你就能够看到他那个样子，是吧？那出家人一般看不出来，你爱咋咋地，不关我的事，是吧？有一些师傅也会觉得说，会怎么样？我不喜欢你当官的，甚至僧团当中乃至佛门当中当官什么会长啊，不需要，这都是一种生烦恼，这是一种生烦恼啊！你当什么的，我不理你了，这些本身就是一种烦恼，对吧？房子总是要有柱嘛，没有柱它怎么撑得起来呢？是吧？光有墙还得有柱，没有柱它撑不起来的。那我们当中必须有这些领导啊，朝度当中也有这些执事啊，你们班里面还有班长啊，还有一些骨干的人员，他必须有这样。对于这些领导，我们不需要去长眉，那不需要啊，对人家恭敬，在做人基本的应该是这样。你傲慢，如果说你一点都不屑一顾，那又有前面所讲的那种傲慢了，那又不对，又是烦恼了。你们你左右都不是，随着行中道啊，不屑一顾，我理都不理你，那怎么傲慢？那就也是烦恼。然后那个爱意奉承那个样子也是烦恼，是吧？还刚好就好啊。那有人故意看着装不见，看不见，我没看见你，这也是烦恼。 不是？我是在种啊，那是某某人来过来，我没看见，没有必要那样啊，他们都是烦恼啊。然后七啊，你要学佛法学细了，往细的学，你就时时都能够关照到自己，有没有问题？对不对？你这个是非常好的对治，细的学啊。骄就是世袭有德，居傲凌人，跟慢有点相连。我的骄傲骄慢，通常那个人很骄那个样子，他就有点呢盛气凌人，这是烦恼啊。害以他有情，轻选必恼，心无悲悯。这怎么讲呢？可能你们经常有看玩手机的人，我提一下你们就知道。你最近国家不是允许生二胎吗？啊，那些小孩子很小，父母要想再生一个弟弟妹妹，然后呢，如果上面有一个小孩子，他就会坚决反抗。曾经还有一个人，他妈妈已经妊娠了，然后他就终止他妈妊娠，有没有这样？不让他，他说不许继续，叫他要怎么样呢？要做人流，否则的话就要死给你看。这就是什么害啊？那也有小孩子，就是叫他父母要签字。就是说你要永远爱我，你自己生的弟弟妹妹你还得继续爱我，这样一种牵法。还有一个呢，他妈妈生了一个小弟弟了，然后他就叫他奶奶叫妈妈，他都不要他这个妈妈了，我就认奶奶为妈妈。你看就这种情形啊。我还有认识一个人，他就是中间隔得比较长，他那个小女孩啊有那么个6岁了吧，然后呢他妈又生了一个小弟弟，然后那个小女孩就不回家了。为什么不回家看医？她说妈妈生的弟弟不爱我了，她说我坚决看医。你看现在人自私到什么程度。像40年代50、60乃至到70年代，父母要生多少关你什么事啊？对不对？他要认不生，你根本就没有发言权。然后大的呢，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带小的。即使你是小的，然后呢，哥哥姐姐们穿剩下的衣服，你必须穿，是不是这样？老的可能有这个经验，你想穿新衣服都没得，只能这样。你不能说抱怨，你现在你试试看，现在小孩你试试看，这谁教给他的？这个众生共业，不是谁教给他啊。这就是什么呢？独生子一直都是这么来娇生惯养，他在家里本来就当皇帝，他想要什么就什么。比如看电视，他要看动画片，家里的大人小孩都得，老人都得看动画片。你说这老人爷爷奶奶看动画片咋看啊？那边漫画，那些小孙子要看的，你也得跟着看。啊，现在可能生活条件好一点，那又不行，多买一台电视机就好了。那过去没有，你人都得这样子，就是这个人的自私都这样。但小孩那么小，就叫做什么呢？俱生我执，俱生我执。你学过佛法，你就知道他在俱生来，他没谁教给他，他就这么的自私，这么自私。那过去人难道就没有俱生我执吗？没有这么严重，没有那么严重啊！我小时候，我爸要把我送人了，他我就害怕。他说这些孩子太多了，这怎么办呢？那送人嘛。他我就害怕送人怎么办呢？尽量在家里乖一点。现在你送人给你看医，不行我死给你看，跳楼他真跳。现在小孩子真跳，他就死给你看的，这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啊！没办法，都变成这样。你看他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心损必恼，没有一点慈悲都没有啊。 然后是忌，见他甚是妒忌不耐，这个都会有的，有轻有重，有轻有重，看别人好事多少会妒忌，然后能够学会随顺会好一点。好好好，恭喜恭喜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那这样前面恭喜恭喜，后面的什么了不起，那多少就是有这个烦恼，就这个随烦恼存在啊。如果别人唱歌唱得比你好听啊，然后你就想尽办法挑人家挑剔，说哪里怎么不好了或怎么样了，人家长相长得比你好或者怎么样，你都会挑剔说不如你，这本身就是什么呢？这个烦恼还犯慢的烦恼。谦以财法等坚拙不舍，贪是拿进来，谦是舍不得拿出去，东西堆得太多啊！有人搬家听说搬了五六十箱，那是既贪又谦啊。所以我不说大家都知道，我说你存那么多东西干啥了嘛？你有那么贵重的价值的东西吗？你说你麻烦不麻烦？你还麻烦别人占用别人的空间，我告诉你，本来那房间就小，你堆六十箱，少说五十箱好了吧？你五十箱东西在里面，都是垃圾捡来的，都是垃圾房捡来的东西，你堆在那干嘛呢？你准备开什么图书馆啊？开个店铺？我那天瞧着不住路过呢，他们一车一车拖，我这是谁的？他说这是某人的，他说已经拖了很多车了。我方法这东西都没有用的，那些人家不用的那些光碟啦，那些书的小小册子小本子，那多的个要死。我说你拿来你有用，你看得完吗？没有用，赶紧处理掉啊！我殷勤欠勤，你没有用啊。那就怎么有贪，那就是人心里拿进来贪，然后舍不得换出去。有钱换这个嘛，换这个问题啊，小随烦恼。好，那么此十种个别而起，它不是说这十个都连着，个别而起，有这起这个，有起那个啊，它就对境而生的不同的，它形象比较出门，为第六意识所有，所以叫小随烦恼。接下来两个是叫中随烦恼，无常和无愧。无常无愧，这无常无愧也是很麻烦的啊。以所造过恶不自羞耻，造罪了自己一点羞耻都没有。我们常说没羞没臊，是不是啊？有一种没羞没臊，北方人常都叫没羞没臊，你这家伙没羞没臊啊。那就是注意这种做什么事情呢，干了坏事他一点都无所谓，那个脸面一点都不红那种，那就无惭无愧呢。所造过恶不羞耻他，对别人也无所谓，他觉得理所当然那种。此二呢自类俱起，通常无惭跟无愧，要么你既然是无惭他就会无愧连着，既是无愧他无惭也是连着啊。这是属于变不善性，名为中随烦恼，这是比较严重的过失。接下来有八个叫大随烦恼。大随烦恼，不信顺三宝功德因果等等，这与上面的信相对的哈。那这就是不信顺三宝的功德因果事理等等。当然我们现在多少有信了，有信的信的不深刻，或者信的不深刻，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问题存在，但是都搞不好都属于不信这个烦恼。懈怠跟犯意，从维持来讲它把它分得更细一点，懈怠会轻一点，犯意就更重一点。懈怠就是不勤修善断恶，不勤修善断恶，就是对修善法和断恶呢不是很精勤的一种。那么精进那就是对自己的懈怠。幻意就是幻淡， 众意心不凡物，我一切都无所谓了，干脆就那么我们常说破罐子破摔换意，啥都不想干了，那就叫换意啊。那这修行呢，修行要对治这两个烦恼还有点难，我们常一段时间的精进，然后呢过一段时间的又懈怠不想干啊。你比如说拜佛诵经持咒看书学习也好，他一段时间挺好，一段时间他又不想干了，那就是被这个懈怠的烦恼啊给占据了啊。有位师父给我写了一个条子建议，叫我呢能不能建一个人言道禅啊，那再来做一个波州三昧道禅，好不好啊？啊，你们说好不好啊？啊，那还有人说我们应该学戒律的同时开管论的课，好不好？我说你有那么多时间吗？有那么多精力吗？比丘学三大部都一天到晚都瞒不过来，如果你真学肯定瞒不过来，你假学肯定没有问题。真学我告诉你，真学法师今天把课带完了，然后你把它搞明白。如果说你只是听听，然后在那里怎么样呢？点头，嗯，对，讲得很好。然后把书抽屉往那抽屉一换，回去了。然后明天上课又去了，又去了，干嘛？讲得挺好，讲得挺好。这种学肯定有时间。如果这种学习，我看什么道场都不好用，什么你办什么道场都不好用。再一个是你的要求心是非常的好的。有人说那学戒了，既然学戒，你不修行不跟上去，这个戒持的也不牢，是吧？有戒无定，就不能产生智慧啊，这非常有道理啊。我告诉你，修行都是自己的事情。如果说我搞一个东西让你去修行，它能修得上去吗？曾经做过，有人说我们家应该有念佛堂，好了，我就建了好几个念佛堂，老人院那边有一个念佛堂，然后课堂上楼上那个也是念佛堂，卧佛殿上面那个也是念佛堂，静业坛、静观坛、老人院那个念佛坛，三坛了，有人念吗？开始有。开始有二十几个、十几个、七八个、五六个，好了，两三个、一两个，没了，没人去了。有人说：“大姐，我们有个禅堂多好啊，能坐香。”行啊，你禅堂吧，那是够大的，你呀，坐吗？有人坐吗？哎，那太大了不行，那小的皮肉垫，坐下。也没人坐啊。啊，我说如果说你们一提出来，我一热闹，好，搞个人言，那整半天，那谁去弄啊？谁去带？波州三昧多少天？你想多少天？90天不睡觉，人家叫120等在门口那儿。想法是好啊，朱大德，做起来不是那么简单。以前我比较怎么样热闹，你们一说好好好，坚决执行啊。那有人说还建个坛城呢，好好好好，这个好，都好，反正哪不好啊？我说你得去做，要精进，不能懈怠，修什么都是如此。我们这人的一生当中做不了太多事情，如果能把一件事情做到底，那已经怎么样欧了，是不是啊？平心是能把戒一直正在学好，那已经非常好了。戒都学不好，然后又胡思乱想，又要搞这个了，又要搞那个了，那你明天搞得发发心肠，啥都搞不成，那大家学也学不了。然后你学完戒完了以后干嘛？自己修行啊，自己觉得好你赶紧修行，修行靠别人鞭策是很困难的，很困难的。 你比如说我们共修上早晚殿，乃至晚上一支香共修啊，那个课堂僧职是一天到晚都在站在那儿。课堂哪天关门了罢了，僧职是失联了，你去试试看，没人管了，没人管，你看他是自觉都很难的。如果修行弄成这样子啊，那就是很被动的事情。但是一个常住一个团体，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样子存在，必须这样。但是底下修行，我靠你要想了生死，光靠这一点功修是不够，远远不够，完全是靠底下自己用功修行。学习也是如此，法师们带你学，只是给你一个引路，那路还得自己走啊。那我看看有些人愿意学得很好，有些我看有些法师是我们经常在讨论在学习，那有一些人听完了你问他，他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，他也学了，学完了不知道，啥都不知道啊。结界竟然会当白山结魔啊，不是他，他这个结魔叫做白三变，结魔三变，有这样结魔吗？184种结魔当中有没有这样的？你查查看，白三变，结魔三变，越学了，因为你自己要专心去学啊，真正到那里哪一天弄让你去做，你又做不来，是吧？啊，我刚才讲这个干嘛呢？不是说去说你不好，这个是建议是好，我没那么大的力量，我真没那么大的力量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啊。我现在能够维持这样护持大家学戒，然后呢我们相应的能够半夜不杀安居自知，这已经是非常好了，已经这样不错了。然后你要叫我做太多的事情，人缘怎么修啊？天天吃人缘粥还是干嘛呢？修人缘大定我定不了，是不是？我自己不会修定啊，定不了啊。然后呢你说波州三昧，我肯定我三天不睡觉我就挂了。我试过一天不睡还勉强，第二天眼睛有点不行，再坚持一天，最多也就正坚持一天，肯定不行的。你们自己能行波州三昧，你自己试试看嘛。三天三夜不睡觉，不走，不坐下来，不躺着，试试看嘛。然后90天一直走着，行波州三昧，你看你试试行不行？过去我们这也有一位去行波州三昧，行的是啥样？趴在那里，那护持那个人把他拉都拉不起来，跟烂泥一样子。然后他这也在行。我觉得你没有不要挂那个名字啊！我行过波州三昧，你是干嘛嘛？这无形当中就会堕入什么邪命？你们那个力量你行不起来呀、啊！你得有一定的体力和心力的人才能够行，不要说就啊，弄不动我去行波州三昧，然后一天睡6个小时，然后我行波州三昧，那肯定没有问题。你叫我做我也能行。对不对？一天睡6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，然后再起来再行，然后呢也坚持多少天，但是挂名嘛有什么用嘛？你骗谁也骗不了自己啊，骗天下人都可以，骗不了自己，是吧？这些修行要常常要对治懈怠和犯意，懈怠犯意对治了，分成调局是麻烦的，看见吗？跟着就来。你看有些常常啊，有些常和子，他说他腿子很好，我们这里曾经在毗卢殿堂里有个腿子当为挪的，腿子很好，他一盘上一腿一，然后就入定了，入定那一支香竟然坐了2个小时，他旁边人不起来，他说怎么看怎么还不开劲呢、啊、他说怎么今天这一支香这么长，一看2个小时过去，然后他还在那里睡，过了好久他们告诉我，他说哎呀实在是挂了，这个事情怎么这样？哎，有这样的人， 常常的有不少人这样子，他腿子一盘，他腿子好啊，他这个跟那个面条一样子一搭，他就睡着了。腿疼的人谁你想睡睡不着啊？腿疼的人能睡觉的还时间过得快一点嘛？我们过几天要做香了，你试试看。他就想渴望我能睡着，腿不疼，可是他腿疼睡不着。啊，腿子好的人一搭上去他就着了。你叫他躺下去他不一定睡着，他就在长躺的腿子一盘他就睡着了，很奇怪的事情。啊，那有些人坐在那个纸张上呢，头低的头都可以碰的那个纸张，他不摔下去。我看他是很危险的，一下一跟头就翻下去了，他不会。他一直低。行香的人把他弄一下子，行香的过去了，过去他又下去。这就昏沉。昏沉真的很难。你看冬天呢、啊、冬天打坐是很好，他把他一坐或者棉被一包，拿个披风一包，眼睛一闭，哇的天，一火就入定了。是不是这样？冬天打坐是很舒服啊，坐在那里。他就很容易入定昏沉。昏沉就把他提起来，你真的有点难。好，如果是提起来会怎么样呢？掉去。心停不下来，掉以胡思乱想啊，天下的事情你都去想，你不想它还不行。多少多少年前的事情都会出来，那就是豆腐禅那个公案就是什么这么啊，经常会这样坐香静下来，有时候我们念佛静下来，我会很多事情就会想起来。掉去。啊，你看修行了，要么懈怠，要么翻译，要么分层，要么调局。啊，分层是什么呢？神智分蒙，神智分蒙，心不能源于法，它不能专注了。调局的心神清躁，胡动，胡思乱想，东想西想。那有人说这怎么对治啊？难难，这就是烦恼。随大随烦恼，不是这一下子能够对治的啊！你必须要有种种办法去对治，比如说修属息观来对治，属数，或者是用念佛的办法来对治它，让念头慢慢的集中。啊，思念也不分层，也不掉底，思念什么都记不来，不记得了，学习的东西也记不得了，叫思念。不铭记成习境，曾经学过的东西他一点都想不起来，忘记了，思念。再来不正知，宁解所关境，不正知这也是个烦恼，他错误的理解，或者听错了，或者自己思维错了，对经文的理解错了，那叫不正知。散乱跟调局还不太一样，这里叫心智不一，流转不息，心智不一啊，那么那是延续那个调举而来的散乱，心非常不专一。那么这八种自类记取，自类指的它同类的记取，那么便不善信及有复无记，名大随烦恼，它属于有复无记啊，所以便不善信。既然是烦恼嘛，他对于善法的真善有妨碍。不定，这不定心所有四个，为什么叫不定呢？这个心所啊是属于什么呢？管通三性，有善有恶，或者是无忌。他不定是善，不定是烦恼，不定便一切心为一时。才有唯在异界即出禅，那这里有四个不定哈，不定便一切地啊，不定是善，不定是烦恼，不定便一切心，不定便一切地，所以叫不定。简单的说，睡眠，如果是修行辛苦，修行的调节过程，你不能说睡眠不好啊，不睡。然后你就分睡，一睡睡几天，那有人真的很能睡，几天不出在那儿都睡，你咋敲门都敲不起来， 那我这一次在一个地方传戒，尊正师突然间丢了一个，失联了，去哪了？满天下找找不着。后来拿钥匙去开的房间睡觉了，就找了。你怎么睡觉呢？啊，吃饭了？或者你受戒呀？你怎么在那睡觉？我们就是中途休息一下，给大家方便一下，他就回屋睡觉去了。睡睡过头了。他等着等不赢啊，就这种情况，这种就不好了，令别人生烦恼了，自己也不好意思，对不对？那你为了调节身心，更好的修行，那就是不能说他是恶的啊。你睡的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有些人会很能睡的，我发现有些人很能睡，怎么个睡法呢？啊，早晨善念他差不多。要到打鼓了才起来，然后呢，上完殿吃了饭还是接着睡，如果不上课的情况下接着睡，睡到中午吃饭，中午吃完饭呢，午觉接着睡，睡到上完殿，然后呢，晚上供完修回去又睡觉，一直睡到明天。我天，怎么那么多睡啊？他能睡，有些人他就能睡。这我发现睡觉啊，你越是他啊，今天没事补补觉，明天可能会少一点，不会的。我试过不会的，今天我就睡很多，然后明天呢，他照样还是想睡。你今天睡三个五六小时，然后明天他继续，他也没有问题，他都不睡肯定会有问题了。睡的越多，发现还是会睡，这样就会。怎么样？你睡眠心比较昏暗，心暗昧，不能源于善法，就妨碍修行了。从这个角度说呢，睡眠就变成不好的，就是不定。恶作又叫悔，追悔懊恼，追悔懊恼这里，你看怎么个追悔？作恶追悔，那就变成善了。你做善事追悔，你帮别人做好事，哎呀，我真是很后悔帮他了，那个不该帮他。你本来是好事，如果是你做的坏事了，追悔，哎呀，做的太晚了，早一点做坏事，那么这样你就更加加重你的罪。所以这个恶作这个地方呢，看你怎么个心用心。寻和思，一个粗的，一个是细的寻思，那上面寻是粗，行是北方人常说行是，是不是这样？行是想，就是想一想，考虑考虑，这样。南方人很少这么说的。你即使跟福鼎人说行是，他听不懂你说什么。这是个文化的圈圈啊、区域的问题哈。那初显行求其义理，然后这个行字，他你不要想偏了，想正确了，那就是好的。如果想偏的、想不对的，那就错了。行是其差，那下面是一个细的其差。他的毅力，那么要正确理解，一个是不正确理解。好，那么这是不定。好，接下来色法和不相应，不是这几个都把它连在一起啊，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的三者都连在一起。那么这底下这一段我也没有一一的列出来，我约略跟大家谈谈就行了。色法大家也比较容易理解，就是色有显色和形色。显色就我们看见的种种颜色，红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白的、黑的，这是属于显色。形色长短、方圆大小，这是属于形色。显色分明，色彩是显色啊，我们的红的。那么体型大小那是形色。那么还有一种不能表示心等令他了知的叫无表色，就是自己心圆的那种境。你想一个什么样子，你比如说你现在想你母亲，你自己知道你母亲什么样子，马上就刻画出了一个样子出来，但别人不知道，那就叫无表色。那么这此色五根和五境加上法处为十一种，十一个色法，十一嘛，十一个。 眼根就是我们能看见的眼根，它能够缘以色境的作用，令识生起来，眼识生起来的耳鼻舌身，那这大家都比较容易理解哈。耳根就是耳朵，那么鼻舌身，身就是身体感觉的外面的境界如何。那么相对的是色声香味触，色声香味触在中间这一段哈，那第五声跟下来的第三行那个地方，色声香味触是耳鼻舌身，然后这五识所缘的五种境。接下来是法处，此法处是第六意识所缘，一名无表色。第六意识能够缘到那个境界，无形无相，不能表示所心力所摄持的，这是色法十一个。那白法当中第四位是不相应形法，不相应形是指的不以色相应，不以心相应，但是色心的诸法的一个分位，简单的说它就是一个概念，它就是一个概念而已。那么这是什么一种生灭流转因果分位差别的相状一种概念，我这里约略跟大家提一下解释一下，那几个名相为什么要把白法把二十四个不相应列在里面呢？既然你不以色相应，又不以心相应，也不以心所法相应，这三者都不相应，为什么把它列出来呢？但是它是第六意识所缘的一种假法，这个假法对我们有什么用处？那么二十四个名称呢，大家可以看前面的76页，不相应行法24个，得命根众同分一生性那个啊，约略解释一下，要不然我们这里文也没有解释，大家稀里糊涂搞不清楚。如果将来有机会学白法，当然就能知道；没有机会学的人，那就不知道他到底永远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了啊。它是假设的一个概念啊，一个名言。德是从因到果的一种成就，比如说我们人得了什么名誉了，得到什么文凭的，这个德有这个意思，有得到什么东西，比如说这杯子得了一个盖，杯子盖得了，然后对杯来说它到底得了什么呢？我这个头得了个帽子，他这个头他得帽跟他有没有关系？你仔细想想，大家仔细，我身上穿了衣服得了衣服了，然后这个身跟衣服他真得到什么？最多得到暖和嘛，都暖和，但是衣服对他来说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啊。这样讲恐怕大家还不能够理解哈，他这应该讲明的一种施舍。比如说水江河的水流到大海去变什么水？变海水，前面加上海水它有咸味的嘛，那么这个海水就是假设，我们假设流到那里去叫海水，流到那里河里去叫河水，流到江里去叫江水，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呢水把它拦起来了，然后牵上水管叫什么水？自来水。你看这都是假设，这样明白了吧？他得了这个名称，但对水来说他得了什么？他也没什么得啊，这自来水海水等等，它只是一个名称而已。比如说我们得了啊，得了个教授了，得了个什么了，比如出家了，师父给你起个法号，然后得了个法号，那个法号跟你有关系吗？简单的说就给你编个号，一号二号三号，意思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人不能叫一号二号，对吧？在小读书过去有这样编号的，报数一二三四五六，那就是德 他不是真正能够得到什么，他在我们的意识上好像得个什么，这就告诉说没什么可得的，只是假设而已。好，命根就是一期的寿命，一期的寿命，一期的寿命的存在叫做命根。这个命，我们的命根子别断了，那这个命根的维持必须要有众多因缘的维持，因必须要有喝水，要吃饭，要睡觉，要有地方处所住，这个命根才能够延续。所以说有这个命根只是一个假例而已啊，受暖食的存在，好，命根也能够延续，就是假设有这么命根。众同分，众同分，但是过去的解释和现在的解释它有不同的讲法啊，他刚才说印度人，印度人有白人有黑人，这么不同的种类把它分成相似的分成，那么这个叫众同分啊。那一般大体来说，人与人相似，人与人相似，你看我们这么多人脸孔都长得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但是都你看过去都两个眼睛鼻子孔朝下，是吧？底下还有一撇，对吧？但是你看上去每一个人都不一样，但是他长相几乎都是这样，只是个子大小不太高低啊，胖瘦啦，白了黑啦，他不太一样，他人的样子差不多都是一样啊。然后你到换身去看，那个礼仪都是一样，对吧？于可能他也认识来是张三李四的，不认识，不太相同。你看那个龟，它跟龟跟鱼它就不同，它也是同类。然后你一看这是什么龟啊，是蛇龟啊，还是什么王八啦，是吧？然后它同类，它也有一类一类，那么就是众同分，每一类友情当中有相同部分的。一生性这里有特殊的解释，一生性是什么？指的什么？一生性，听说没？哎，你们不学过，学我们在这里不就讲过一次吗？凡夫的异名，凡夫的异名叫一生性。为什么叫这样来取名呢？因为圣人的见解，他对于事理的看法基本上是一样的，那凡夫的看法总他就不一样，见解也好，种类啊，地域也好，它都有这个一定的差异，那就指的凡夫性啊。比如说有个小孩子，如果是跟你有一定的关系，不论是你的儿子，那么或者是你的外甥，你只能认这个孩子是你的儿子。再来一个孩子，你就不能叫他儿子。但是你凭什么叫我儿子？人家也不认可，是吧？你也不能叫他叫外甥。那么这个呢，他有一定的区分了，这有区分。那比如说跟你有关系的人死了，亲人死了，怎么样？你会很悲惨。如果跟你一点关系的人死了，会怎么样？早死早解脱呗，是吧？啊，我们这有位师父，另外一个道友父母死了，父母亲死了，然后他怎么讲呢？他安慰人家说早死早解脱好。我们常常会劝人家的节哀顺变，节哀顺变啥意思不知道，那就早死早解脱。这样讲人家受不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样要善巧，那么这个告诉我们说什么道理呢？跟你有关系的人死了，你会产生悲哀；跟你一点关系的人死了，就怎么样？死了就死了。你看我们每回遇到这个十四啊，月底打普陀比较多，初八二十三会少一点，初八可能多一点，二十三会少一点。那么多人，我们都习惯了，就跟火化场的人一样啊，火化场的人他跟就烧劈柴一样的，来一个推一个，来一个推一个。那么那个家人会怎么哭得死气活来，那烧人的人，这不就死人吗？哭什么哭？夸敬人。那就这怎么样？不一样。 不同的种类的众生跟那一类的众生的关系不同，它产生的效应就自然不同，或者悲或者哀啊，或者喜。如果是你的冤家死了，你会怎么样？哈哈，总算死了，高兴，死得好，他就会这样。然后冤家的他自己的亲属，他就会产生悲哀啊。那么这一样呢，就是见解不同。见解有不同，看法不同，这一生性同样一件事情，众生对他的理解都会不一样的。那么因为众生的见解是如是，那么对于圣人的看法，他体悟到法性法界性是一样平等，所以他就不会这样。那么所有的圣人对一些众生的观想也是一样的，他不会说亲疏的区别。那么众生界肯定有亲有疏的差异啊，圣人他就不会，一切众生都是平等，都是流转生死啊。我们都不要认为说啊，佛菩萨是不是对他特别好，对我特别不好，都不会这样。圣人的境界已经不会这样，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有那样的想法。好，这是一组哈，这是一组。然后呢，下面再来是一组。无想定灭尽定无想事，这是一组，这是关于常定的一些个假设。无想定是前六十长时不生，第七十还在活动，这叫无想定，修的无想定通常叫外道定。灭尽定是圣者修的常定，第七十长时不生，然后说这个给他假设一个叫灭尽定啊，他们那怎么来形容他呢？只是这个一个常定的功夫达到什么样子，它是一种状态，所以叫这种情况叫灭尽定，那种情况叫无想定，都是一个设立。好，无想报，无想报就是无想天。修无想定所生的处所，所以这个假设。那么无修无想定生的地方叫无想报的处所，这也是一种假设。什么叫假设呢？比如说我们人生活的地方叫人间，对吧？叫人间，共识是这样。那么鱼和鳖了，他们生活在水里，那这能不能叫水间啊？或者叫鱼间啊，龟间，你们这么叫吧？明天到饭店吃，这是鱼间。人家说你这什么毛病啊？他没有这个语言，没有这个语言啊，即使网络语言现在还没出现，要么我们平时创造一个鱼间、龟间，对吧？龟生活的地方，那就是一种假设。然后我们人生活的一个地方，比如这个地方，这个假设成为殿堂。如果是不是作为殿堂，如果是放电影的，那就叫电影院了。它就一种假设，地方的假设。好，名声、俱声、闻声。名声就是诠释诸法自性语言，它定义是这样子哈，能够诠释诸法自性语言，比如说松。或者竹，我讲到松和竹，你就知道说是什么个样子，你有个概念就出来了啊。那像叶气花、叶气，你就知道叶气是什么，就有个概念啊。那么沙，这个沙把它放在沙漠的地方，那就叫沙漠。那个沙如果放在海边，叫什么？叫沙滩啊，叫海滩或者叫沙滩，你看它就位置不一样。那我们就这么一个假设，一个假设，一个名称，我们一提起来，你就会圆到是什么？你看这灯啊，看这灯，那么这灯有两种，一个是电灯啊，然后有一个蜡点的灯，都是灯啊。你一提到是知道是什么个样子，大家有个概念了，这是名称。它名称简单说，它是单独的一个词，单词这样啊。那么俱声是诠释诸法差别的语言， 也，然后呢，花前面比如说名声花，然后再下来是花开或者花落，它就表示一个事情了，表示一个事情呢就是句声啊。鸟，鸟上面的鸟呢，底下名声是鸟，然后呢下面是鸟啼，鸟啼啊，这样它有一个不同。比如说水，名声可以叫水，然后呢到句声热水还是药水或者是冷水，这个等于相当于一个词组，一个表达。文声就是词句，词句比如说梅花开得很漂亮，就是一个完整表示一个句子出来了啊，上面它只是比较短的。所谓这个声呢，就是有积聚的意思，积聚的意思，合聚多字的意思。名声比较短，那么句声稍长，然后文声会更长，表达一个完整的一个事情。这是这三则是一组哈。好，接下来四个是一组，生住老无常。生是先有，先无经由，叫做生，就是事物事情产生了。从佛教的缘起法说，一切都是缘起的，缘起的构建。那么这个事情似乎是产生，它是无自性的，它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产生。比如说最近大家搬到千秋院去了，千秋院那个牌牌今天才挂上去，然后我们硬把它说是千秋院，如果是当时不叫千秋院，叫万代院也可以啊，是不是千秋万代嘛？那就我们假设，然后这个东西就产生了，有这个东西。那这不是假设这个东西生起来的吗？那个房子建起来，它也是很多东西堆放起来的，然后有这个东西出现，那就叫做生。住，有它的暂停的意思，暂时保持一段时间那个状态，有少许变化，一般是察觉不出来的那种情况呢，叫做住。比如我们现在住在这里。这个物体也好，乃至我们的身体，今天跟昨天差不多，明天看还是老样子，是不是这样？你过一个月或者半年乃至一年一看，就会有所变化。那中年中小孩子会变得比较快，尤其这个壮年到中年变化不太快，然后到老年一段时间看着他会老的很厉害，变化很厉害啊！很多年人没见到我，他说你老了这么快，我说我都快六七十了还不老啊，就会变化啊，那么才慢慢变化过程。那么变化过程这个人怎么样呢？就老住，接下来就老，老就是变化衰相，叫做老。事物也是如是，它假立叫做老啊，这个样子嘛就叫做老。我们通常说老化了，那塑料纸铺在外面一段时间怎么样？老化了。我们的盖柴火盖在上面那个，一段时间它就会怎么样？老化了。今天看得好好的，明天也好好的，到哪一天老化的呢？它慢慢的老化，叫做衰相。衰相的终极是什么呢？是无常。这个无常在这里是死或灭亡的意思，无常，最终无常。那么无常一种定义是慢慢发展的过程都叫做无常，昨天那样今天那样那就变成无常，我们说是无常了，或者心念无常等等，或者有一期无常啊，念念无常啊，刹那无常。这个地方是从生住老的终结过程呢叫做无常，这是一组。然后接下来又是一组，这一组比较多，流转定义相应次数次第，这是一组。 流转就是因果相续不断，称为流转。因果相续不断，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。啊，我们过去这里有做过豆芽菜，你们大家见过做豆芽菜的吧？豆芽菜怎么做起来的？用缸或者用桶，绿豆或者黄豆，它要有一定的温度和湿度，然后它慢慢，你整个泡在那里就泡烂了，干巴的放在那里也不行，它会太热了，它会烂掉。然后呢，多长时间浇一次水，多长时间浇一次水，然后那个绿豆和豆芽就会慢慢长，那就那么慢慢慢慢长起来了。从豆然后爆出芽的过程，这就叫什么呢？流转。那么所有的事物都是这样，因果相续的都是这样。定义就决定差异，定就决定，意是差别的意思，因果它决定差别。什么意思呢？善必定感善报，恶必定感恶报。到底你同样做一件事情，看你如何用心，会导致的结果不一样，这叫定义，决定产生差别。招善的它一定是善，招恶的一定是恶的。相应就是指因果相应，就是同类相应的意思，同类能够相应，善法善法相应，恶法与恶法相应。你从曾经造过这个，他就能够相应。比如吸毒的人看他毒品，他就会怎么样，很相应。会吸烟的人看见大中华怎么样，他就很相应，对吧？然后喜欢饮酒的人看见酒来了，他就很相应。然后他不会的人，他就会不相应。这是浅的意思来解释啊。相应就是同类，他能够相应。四速就是势力，这个速疾比较快，时间比较快的因果相续，刹那不停的一直都在延续，一直延续。比如说我们修善法，大家不要认为说你去坐香南京去念佛，我不去也都一样嘛，其实不一样。哪怕散乱心你在那里打坐，那就是乃至在那里念佛，他多少有几念心是清净的，是相应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什么因果会等流的，会等流的，善法会增长，会增盛。然后你说他去念的回来还是那么贪嘛，他曾经那么几分钟几秒钟他是善的，那个善念他会延续增长，听懂的意思吧？要不要认为说、哦、我不去也是一样的，你去的都是白去，不能这么认为。修善法是这样的，你有去做，哪怕你有磕个头，你身已经腐败下去了，然后多少呢有纪念产生，那个就是善法四柱，它相应增长增长。然后你造恶也是，要我造了一点坏事没有关系，它是会增长的，慢慢也会增长，就是刹那不停。次第，那诸果升起时有前因后果的一个顺序，它有顺序的，虽然我们看不出来，它都有顺序，哪些果报先来，哪些果报后来，我们凡夫肉胎根本不知道。而这个人干好事怎么都进到义到恶的事情，它有次第，因果有次第来的，因缘成熟它先来，因缘未成熟往后推。好，那么因果都是如是，这叫此地，这是一组哈。好，下面的方十数，方就是方位，东南西北方位，东南西北方位，这也是一种假例，前面这都是一个假例了。我们这个地方是东西南北，你们说你怎么说东西南北嘛？你看站在前面，站在前面跟站在后面，这个房子位置自然就变了嘛，听懂的意思不？然后你说我这个是东西南北嘛，那看你从哪里看嘛，对不对？我站在这里，那它是在西边嘛，然后我在这边，它就是东边了。所以这个方位都是我们应该确立的，东西南北都是如是。时间，时是指的是过去、 现在未来啊，年月日啊，时分秒啊，这都是属于时间的一个假设。更长的过去，比如说周朝啊、汉朝啊，这样就更远的也叫过去，昨天也叫过去，刚才上课之前也叫过去，然后呢一个念头之前一想起来已经成为过去了，下一个念头没来是未来，更长的十年二十年百年以后那也叫做未来，它不一定啊。那么当下现在呢，现在其实不住，现在是不住，我们事物看的有一个现在，其实现在不住，所以说时间完全是一个假设，年月日这也是这么假设。如果不论夜，元宵快到了，是不是？明天都元宵节了，对吧？然后论那个九月，我们现在马上又说快要过年了，是吧？但是中国人这么过的，好像还有几个国家也这么过的，越南哪里也是跟我们这个阴历年一样的，然后其他地方元旦他就过年了，比如说这个没有一定啊。更明显的，比如说男女结婚当天叫新娘新郎，到了第二天呢就变老婆老公了啊，今天还是新的，明天就变老婆老公了，你们老了不是啊，这个也是一个讽刺性的一个话，它本来的时间就是这样，它没有一定，对吧？南柯一梦，一做一个梦就是他一辈子的事情，就是假设时间的快慢，然后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，跟朋友相见时间过得很短，跟一个不认识似乎有点认识两个人坐在那里唠嗑，你会怎么样？讲啥话嘛，除了寒暄以外，你身体好不好啊，你从哪里来，吃饱了没有啊，冷不冷，热不热，完了还说什么？今天天气很冷，是有点冷，然后接下去呢，明天不知道怎么样，对，明天不知道怎么样，然后接下去就没话说了。如果是你老朋友见面了，你就扯个没完了，东拉西扯，都有很多话可说，可是这个时间完全是我们的假设，这个就可以理解华严当中一念为千劫啊，一念为无量劫，无量劫为一念，因为圣人已经打破时空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数就是一个量词啊，数就是这个诸法的分位不一样啊，个十百千万，那么这个都是这么一个假设。等于单位说十进，通常是十进啊，一二三四五六十也是一个单位了。那么这是我们通常的技法。过去你们岁数稍微大一点的知道一斤是十六两，现在十六两，现在小孩子说十六两，他们什么叫十六两啊，现在都十两调过来了，我那个年头还有十六两，十六两秤，十六两那算数比较不好算，他你要不要折半的算，过去也没有计算器啊，有的是靠着口算，一斤多少钱，然后你折半斤多少，四两多少，然后二两多少，才算出来多少，是这么算法的。过去老人他都会，他没有什么文化，他的算这个东西他很会算的。半斤八两这个词语现在有点不好用了，你跟我半斤八两，听懂这一个，你跟我差不多半斤，我是半斤，你是八两，那现在都只能说五两，半斤五两，但是中国这个词语里面没有个半斤五两，只有半斤八两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是完全的一个假设，一个时代的假设，变化不一样。现在的有钱人乱搞叫做有钱任性，就是这样，那有钱可以任性了，乱来，可能就是大概乱来呗，想干嘛干嘛，对吧？这就是新的词语啊。那么这是数，然后合合性和不合合性，我们知道合合性就知道什么是不合合性，就诸法因缘合合，通常我们诸法因缘合合而产生的东西，它有个新的东西就出来了，如果不相合合，就不相违的，它的事情就不能产生， 它能够相合的，它就产生。比如说一打是多少？十二个是吧？一打十二个，那么一骂十三个，有没有这样子？打骂。所以我们这么说，每一骂十三个，一打十二个，它没有这个词语，它阴阳合合了，一打十二个，这习惯的词语。那么你说一骂十三个，这得不合合，不能成立啊，有这么。万物都是这样，因缘合合，它能够合合，合得来它产生起来，合不来它就没办法。比如说这个木头，它有腿子，它有上面有板，它架起来合合，那底下你弄个泥巴，它在那里它就不行了，它就不合合，它就做不成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啊。你给我拿几个白菜顶在那里行不行？这就不合合，不成立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其实这个你像这白法去认真去学，因为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人的生疏，我蛮解释一下的。其实这个白法你深入去学习啊，就对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一个了解，对我们心态的了解呢，非常非常的有帮助，对修行上。你的这个事情你了解了，就能够对治很多烦恼啊！不相信，然后是无为法，本来是一个无，既然是无为法，怎么还分成？这里有几个无为？无为怎么有六个嘞？它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分位去解释。其实无为是平等一位的，他们用比喻说虚空无为，这无为跟虚空一样，就是。广大无边，从这个角度的则灭无为，他要得采取种种善法，修善法去对治烦恼所产生的善法，叫则灭无为。他说他体性呢非则灭，他的体性不是我们的法本来就是如是，你还要用什么东西来去对治它吗？禅宗常说本来就是啊，你还对治什么？就是非则灭，从这个角度说非则灭无为。不动无为，无为不为一切法所动。好，享受灭无为，它必须要灭，享受灭了，有想有感受的，那都不是无为，要灭掉这样的一个心所状态，达到无为的境界。啊，真正其实就是一个真如无为，真如不变的意思。那么这次约略跟大家学一下白法啊，那么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们可能只能看到这儿了。年内有没有时间啊？没时间了。有没有时间？有没有时间取决于大家了，是吧？大家着急过年了，那就没时间。大家都没，因为往后我们又有共十天共修时间，就好好的。运用功吧，上面不是叫我们要对治什么懈怠和幻意嘛，对吧？啊，那要人言也好，三昧也好，从十天开始，十天能够坚持了，他在谈的善，修这个波州三昧啦、人言道场啦等等啦，才谈的善。啊，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啊。夜雨。
下济三毒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